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是在诗篇，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来念一节，请大家念下一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
要称颂你的名。
因你伟大，切信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求
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赐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救
了我的灵魂，
进入
人生的阴
间。
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行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那现在我们要念本周的经句，请我们大家一起念两遍，请。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
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
智慧能力属属乎他。但以理书二章24节，
神
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
智慧能力属属乎他。但以理书二章24节。
现在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潘牧师传讲今天的信息。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同敬拜，愿主亲自的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敬拜蒙主喜悦悦纳，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听到主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是主日，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敬拜，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真是能够蒙主你所喜悦，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在主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主要是读12到23节，但是其实是整章经文，都要看啊。那我们的讲题是在危机中尊荣神的主权，在危机中尊荣神的主权。人生多多少少会面对一些危机，如家庭的问题、健康问题、经济问题、资源缺乏等等。那这几个月来，更是看见了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危机，如新冠病毒的威胁，天灾人祸的惨况，社会乱象的忧心。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让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也可能遇到危机，但当那个尼布加尼撒王下令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的时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所面对的，也就是要被杀的那种危机。如果你是单
有 technical issue， 我处理一下，马上就好，请弟兄姐妹稍等。
感谢主。你会很生气吗？你会，那这几个月来更是看见了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危机，如新冠病毒的威胁，灾天灾人祸的惨况，社会乱象的忧心。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让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也可能遇到危机，但当那个尼布加尼撒王下令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的时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也就是要被杀的那种危机。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样反应呢？你会忽视被杀的那种危机吗？你会很生气吗？你会觉得很困扰、很害怕、很担心吗？你会绝望吗？透过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危机，我们能怎么样胜过危机。今天要看的三个重点，一是以神圣面对危机来尊荣神，二是以祈祷面对危机来尊荣神，第三是以赞美来面对危机尊荣神。首先就是以神圣面对危机尊荣神，第二章12-16节，让我来读。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来了，要杀巴比伦的哲士耶稣、这个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么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后来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对似乎是已经死定的那种危机的，他的反应并没有埋怨，不是埋怨别人，埋怨王，不是，他也不是着急生气，他也不是鲁莽行事， 戴利乃是神圣面对，神圣面对，用婉言回答，要了解情况。所以在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就看到戴利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呢？”戴利想了解危机的原因。那所以亚略就把这个情节都告诉戴利。戴利想了解问题的起因是什么，那这个就要回到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在那里是尼布加尼撒王，他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就把他的术师法术师还有行邪术的和加利地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来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就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王因为他的梦而心里烦乱，就召唤他的哲士们，就是他的顾问们就是他最亲信的这些智慧的有智慧的人，要他们来讲解他的梦。这就是问题的起因，王心里烦乱，王需要有人帮他解梦。戴利也想了解危机的所在，那就要看第四节到十二节。那我们不会全部一个一个字来读，但是你们可以一起来看第四节加利地人就在那里跟王说请你把梦告诉我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所以这些哲士们要求王把梦告诉他们，他们才可以为他解梦。那第五、第六节呢，王就回答他们说我都忘了，那这个梦忘了，那你们就是要帮我把梦讲出来，也要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不然的话，他说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吼，这个王实在是那个太霸道，太狂傲，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所以他说，你们如果没有跟我讲我的梦跟他意思，你们就会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那但是呢，你们若把这个梦，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到成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就要把这个梦告诉我。王坚持一定要他们把这个梦和梦的意思都告诉他，而且他讲到赏赐和惩罚就在等候着他们，所以他们自己选择吧。那在第七节，他们就第二次在对王说：“王啊，这个请求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才可以帮你讲解。”然后王就在那里回答他们。第八、第九节，他说：“我只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那你们若不把这个梦告诉我，只有一个法子来带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这个谎言乱语来向我说，要等候着时事改变了以后呢，那现在你们要将这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把这梦告诉我。王在那里指控他们有一种叛逆的想法，有一种就是要欺骗他的那种想法。那然后王坚持他们必须把这个梦和梦的意思告诉他。好，第十节，这加利第一人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同胞骨肉之亲，他们是他最亲信的，他们是最有智慧的最有学问的。加利第一人就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师或用法术的或加利地人来问这样的事情。 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些哲士们抱怨王的要求是不可能以及 也不合理的一种任务。就来到十二节啊，刚才我们知道说十二节在那里，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这个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因为他们也都是这些智慧人其中之一啊，要把他们杀了。王极其生气，就下令要处死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我要请大家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是王对他的梦的反应，对一个梦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是那些顾问对王的要求的反应。那王这个对他的梦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有不安。这梦使他不安，第一节说告诉我们，你不将你杀王做了梦，他的心应该可以翻成灵，他的灵里烦乱，不能睡觉，他就召唤他的顾问们，告诉他们，我做了一个梦，灵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那些顾问们，他们无法告诉或讲解王的梦。王就越来越生气，到最后十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他就下令要处死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就是王对他的梦的反应，有不安有愤怒，另外一方面的反应是那些顾问们对王的要求的反应，他们就是用拖延，用抱怨。他们刚开始的反应还好，他们只要求王把他的梦告诉他们，他们就给他解梦，两次要求，第四第七节。不过呢，王太了解他们了，王知道他们在拖延时间，就是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当他们清楚王不会改变主意了，他们就抱怨，抱怨说王的要求是不可能及不合理的，他们辩称没有人能做得到，而且没有君王是这样要求过这样的事的，第十一节。今天的人很会分析，大概就会把这件事分析出一个结果，可能是说哦，双方面都有错，因为双方面都用了错误的心态和方式来互动，就越来越糟糕，导致一个差一点不可收拾的危机，差一点王最信任的这些人都要杀死，那王还要能够信任谁呢？这个是对王是一个大危机，对这些人也都是大危机。那今天许多人太会分析并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神圣了解，要了解情况，他神圣的面对这个危机，他要了解这个情况，并不是为要指出谁的错，不是要怪罪任何人。但以理神圣要了解情况，是为要找出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怎么样解决问题，要先明白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才能对症下药。但以理后来清楚了，了解了这你不加你杀王有一个需要，只要看到这个需要就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王一开始就把这个需要说出来了，他做了梦，心灵很烦乱，需要有人把梦的讲解告诉他，因为他想知道这梦的意思。但问题是谁能呢？有谁能够把他的梦告诉他？没有。谁能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王呢？王所有的俗事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做不到， 完全无能为力。那但以理呢，他神圣面对这个危机，神圣面对，好好的了解情况，他了解了问题的起因和危机的所在，王对一个梦的反应和坚持造成了自己和别人的危机。是这些哲士们对王的要求和坚持，他们也是坚持导致面临到被要被灭绝的这个危机。那但以理清楚看见，只有一件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危机，那就是要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王。十六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王给我们一些时间，我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哦，这个胆量多大，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够知道。哦，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怎么样，为什么但以理会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信心，他必能够把王的梦讲解给王听。王对一个梦的反应，还有他顾问们对王的要求的反应，与这个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面对被处死的危机的反应，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但以理神圣来面对危机，好好去了解情况，再决定该怎么做。好，第二大点，但以理以祈祷来面对危机，尊荣神。第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请听，但以理是二章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他的这些哲士一同灭亡。那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十七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他就做了什么呢？他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把王下令要杀他们的事告诉他们，有什么用呢？这令下来，谁能够改变那个事实？他们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事实呢？那如果只是让他们知道而有这个危机而使他们害怕，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有很多人面对危机或是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这样而已。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自己害怕，他们也说给别人听，越说也给别人也害怕。但以理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他的同伴呢？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他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他们和以巴比伦其余的哲士要一同灭亡。他们同心要向天上的神祈求，祈求什么呢？一就是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二就是要将这，就是要求神将这奥秘的事，关于王的梦和梦的意识来指明。第三就是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也同样要遭遇被杀。这让我们看到他们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就是以祈祷来面对。以祈祷来面对，而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同伴的重要性，祷告同伴的重要性。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跟你们能够同心祷告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能同心祈祷的同伴，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样，随时有事情需要祷告的，就可以告诉几位祷告的同伴，请他们同心为这件事来祈祷。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两位能同心祈祷的同伴。感谢神的恩典，我自己蒙恩得救之后，就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很热心祷告的弟兄姐妹，主要是弟兄了啊。他们每个礼拜六都到教会，到一个房间去，就去跪着祷告。我很稀奇，我就问他们，就后来就跟他们在一起学习，迫切祷告，真是迫切祷告。那感谢主，有这样的开始。那48年前，清楚蒙神的呼召和带领，要我进神学院受装备，全时间侍奉主。感谢神恩典，在神学院里面也有那些能同心祷告的弟兄，我们能够同心祷告，感谢主。那毕业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奇妙，有一天有一次，神感动我的心，要邀请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就是有这感动，要邀请他每天早上5点钟到教会祷告。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啊？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有感动，就开口问他愿不愿意。太奇妙，他就既然答应，我们隔天就开始了每天早上到教会祷告。后来既然有这也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感谢赞美主。后来既然是有7位弟兄每天早晨5点钟到教会同心祷告，这太宝贵。我们在那里一同见证到神自己的作为，就把荣耀归给神。1982年，蒙主的带领，到圣何西主华人浸信会，圣何西华人浸信会，来负责这牧养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同样的，在那里有这个感动，在我的心里，想到一位弟兄刚刚进Santa Clara大学。在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要问他愿不愿意每个礼拜一起祷告。他也就说愿意，我们就每个礼拜就在学校里面一起祷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甚至这个校方都知道我们的事，才 offer 要让我们用一个好的房间，或是甚至要支持我们，我们说不需要。我们也在那个祷告中一同见证到神自己的作为，看到神怎么样赐福，让我们英文部的事工也就在那一直在成长中。我何等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同心祈祷，一同见证，来见证神自己的作为。我们愿意看到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他的教会是何等荣耀的教会，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但以理和3位祷告的同伴同心祈求天上的神要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把王的梦和梦的意识来指明，免得他们灭亡。但以理他们同心祷告，同心祈祷，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祷告的对象是真神，是天上的神，而不是地上的那些假神。但以理他们同心祈祷，因为他们深信神是施怜悯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还有但以理他们同心祈祷，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多难的事，神必按照他的慈爱和他的美意来成就所求于他的事。 懂得祷告、看重祷告的人，一定是相信神会听祷告，因为他们越多的祷告，就越多的经历到神听祷告的那种真实和宝贵，而且会更加认识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主权。如果你愿意更多的认识神，第一，你一定要多读圣经，从神自己的启示，圣经是神的启示，从神自己的启示来认识神，没有别的方法。但是还有，你一定要多祷告，多经历到神听祷告的那种真实和宝贵。但以理和三位祷告的同伴很显然是懂得祷告和看重祷告的人。在十七节、十八节描述丹尼利和他三个朋友用祈祷来回应危机，他们祈祷的信心与刚才我们看到王的顾问们他们的不信是个鲜明的对比啊。这段这章经文你会看到不同的对比。王的顾问他们认为神明可能会说出王的梦，但是他们也认为那些神明不与世人同居，是一节，所以没有人能说出他们的结论，没有人能说出那个王的梦。然而丹以理和三位祷告的同伴，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神，真神上帝是可亲近而不是遥远的神，是可亲近的神，不是遥远的神，而且这位神是在听他们的祈祷，神是听祷告的神。丹以理和三位祷告的同伴很显然相信神能解决一切的难题，所以他们祈求神将这奥秘的事，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个梦，是神知道，他们求神把这个奥秘、王的梦还有梦的意识来指明。结果怎么样？就如十九节所说的，这奥秘的事就在月间异象中给丹以理显明。神将这奥秘的事显明给丹以理，这证明了丹以理和三位祷告同伴对这个危机的回应是正确的。这可以鼓励读丹以理书的这人，包括你和我，要效法丹以理他们回应危机的那种榜样，效法他们那样用祈祷来回应危机。神将这奥秘的事给丹以理显明之后，丹以理就赞美神，他马上就赞美神。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丹以理以赞美来面对危机，尊荣神。十九节说，丹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丹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舒服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将知识赐给聪明的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事，他都知道，在暗中的事他都知道，因为光明与他同居，在他没有黑暗。第三二十三节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子民。神将奥秘的事显明出来，丹以理就赞美神。危机还在，但是他先赞美神。 他知道神已经答应，已经给他了答案，所以他能够把这个答案带到王面前，所以带领充满感恩，在那里充满赞美。十九节二十节在那里看到说，他就称颂天上的神，带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亘古直到永远。带领赞美神的内容包括了三方面：一，带领赞美神的能力，带领赞美神的能力。第二十节讲到带领在那里怎么样宣告说，能力属乎神，属乎神。二十一节，他进一步赞美神说，他就是神改变时期与季节，他废王与立王，意思是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事，的神，神不但掌管宇宙万有 ，OK， 他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他有权柄，有能力掌管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新冠病毒，包括这些天灾人祸，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还是仍然作作为王，仍然作作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以理在赞美神，第一件事赞美他的能力，他神是有权柄有能力啊，废王立王，神有权柄掌管这一次美国的选举。当然我们要迫切祷告，求主施恩怜悯，让美国这次的选举能够选出来更多真是敬畏神的人，能够所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信念能够更接近更符合圣经的真理啊，不要我们不要这个国家一直往这个败坏的方面，就是远离神背逆神的那种道路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我们仰望他，求主亲自的来赐福我们。第二件事看到但以理赞美神的智慧，二十节但以理宣告智慧属乎神，那二十一二十二节他进一步赞美神说，他将智慧赐予智慧的人，将知识赐给这个聪明的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他知道暗中所有的事情，光明与他同居。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是蛮有智慧的神，而且他是将智慧知识赐给人的啊，甚至有一些我们不明白隐藏隐秘深奥的事情，神都能够指示我们啊。所以求主亲自的祝福，让我们的对主的信心，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智慧。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多多的赞美神。第三，但以理感谢赞美神垂听祷告。二十三节，但以理宣告，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所以但以理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谢神，在那里要赞美神。神听了祷告，神把隐秘的事告诉了他，指明了他，让他也明白那个意思。下一次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梦跟梦的讲解，但是最重要是看到神的主权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 配得一切的感谢，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所以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常常感谢神，要常常赞美神，要常常荣耀神。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或是碰到什么样的危机，我们都应该效法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样，以神圣祈祷赞美来回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侍奉所信靠的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他能改变时期和季节，他能废王和立王，他拥有统治人类历史的最高主权，他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不需要怀疑神的主权和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侍奉所信靠的神是满有智慧的神，他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把知识赐给聪明的人，他还将深奥隐秘的事显明给人。智慧是属于神的，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侍奉所信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随听垂听并应允他子民的祈祷，包括你的祷告我的祷告神都垂听。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让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也会面对危机。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危机呢？我们可以效法不同的人，可能可以效法你不嫁你撒网那种的应对危机方法，他被自己的梦所困惑困扰，他就对别人有不合理的期待和要求。当他的哲士们无法照着他的要求做的时候，他就气得想杀他们。我们也可以效法那些哲士们他们的应对方式，他们试图忽视这个问题，想拖延他可以不用处理问题最好了。当他们真的无能来按照王的要求做的时候他们就只会抱怨。当尼布加尼撒王下令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的时候，但以理他们也都是面对要被杀的这个危机。那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如何面对危机，是如何胜过危机呢？透过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二章，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用神圣祈祷和赞美来回应危机。我们应该效法但以理和他们用神圣祈祷和赞美来回应危机。神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为智慧都属于神，他将智慧和知识赐给人，也给人显明人不知道的深奥的隐秘的事。神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为能力是属于神的，他拥有统治人类历史的最高主权，神掌管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一切事。神配得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恩还有赞美，因为他垂听和应允我们的祈祷。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来应对来回应危机呢？我们应该效法但以理他们用神圣祈祷和赞美来回应危机。让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把这句话说一遍，好不好？说两遍，好不好？好， 我们应该效法但以理他们用神圣祈祷和赞美来回应危机。再来一遍，我们应该效法但以理他们用神圣祈祷和赞美来回应危机。请我们低头祷告。全能的神，荣耀的父，我们从你的话语，就做但以理书，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应该如何来回应，就应该要效法但以理他们怎么样以神圣的态度，怎么样以祈祷的心，还有祈祷的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祈祷，还有赞美来面对来回应。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方法，这是你教我们的方法。我们也感谢圣灵保惠师每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你所教导我们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能够面对事情的时候都是慎慎的来面对，在那里了解情况，来做出最好的决定。更重要，让我们都是做祷告的人。哦，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有同心祈祷的同伴。主啊，让我们全教会都能够以祈祷来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你是听祷告的神，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这每天都在你的面前存着感恩存着赞美的心来尊荣你。是的，但愿我们以神圣以这个祈祷以赞美来尊荣你的圣灵。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